Hello， 大家好，我是 Taisa。 你现在收听的是 Taisa 的对策 Taisa の Taisa哥。我会和你分享日本市场的各种产业、企业的最新资讯与案例分析。Hello， 大家好，我是 Taisa， 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有趣的日本企业案例。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间我很喜欢的日本服饰企业，叫做 United Aero。 那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分享这个 case 呢？其实是因为最近日本也渐渐开始暖和起来了嘛。那既然暖和了，就会想要换衣服，想换季。那换季的话，那就自然就是想买衣服咯。那最近刚好就是跟朋友去逛街啊，又逛到这间United Aero 这家品牌，所以我就想说借这个机会吧。去年这篇文章还蛮受欢迎的，把它音频版也录了，就跟大家聊一聊这家United Aero。好，那 United Aero 其实他们在去年2023年的8月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年度的综合报告。那年度综合报告里面其实讲了蛮多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情况，还有他们自己的价值链以及他们商品的价值链，所以想说就这部分来跟大家聊聊。好，先来跟大家聊聊 United Aero 的这个集团公司的创立与变革。United Aero 集团跟其他几个服饰的大集团，比如说我之前写过的一个Adastoria 或者是 Paru 这两个集团来比，它创立的时间稍微晚一些，但其实也是大约在1990年的前后。那在这个时期其实正好是一个日本的服饰消费从原本是只有给工作的时候要穿的那种正式西装的消费倾向，转换为一般消费者他也愿意去买更多的休闲服饰的一个期间。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原本很多这种服饰公司的集团呢，他们都是从那种原本做定制的绅士服或是西装成衣的这种品牌，转变成开始做更多的休闲成衣。那刚好也在这段时间呢，随着日本经济起飞之后呢，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出现。那这些中产阶级他们就会有更多的能力跟时间，也有这个需求去消费更多的这种休闲成衣，所以也就带动了这些服饰产业的成长。那也不单单只在大都市，它也会拓展到很多卫星城市，也开始让这些服饰品牌的连锁店扩展了起来。那 United Aero 呢，它这家公司的成长其实主要分成三个阶段。最开始就像如同我刚刚说的，是一开始是以这种高品质的正式场合的服装上班啊，或者是宴会等等的正式服装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其实他们才调整了商品的价格，并且把他们的目标 TA 呢转到更多面向大众的类型，也符合各种类型的消费者需求。那同时他们在这个阶段呢，很积极的拓展更多的通路，从一般的店铺之外呢，也开始进驻更多的 outlet 或是开设自己公司的电商。那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很积极的向海外拓展。那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们首先设立了海外的 台北公司，那2019年则设立了上海公司这样子。那疫情过后到了现在，2023年他们全年度的营业额目标大约是1380亿日元。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比较一下，就是之前我在文章有写过的其他几个服饰集团。United Aero 的全年营业额目标是1383亿日元嘛，那 Adastoria 另外那一家是2415亿日元，那 Paru 大概是1600亿日元左右。那在这个最上面的嘛，在日本的服饰的站在最顶端的当然就是 Uniqlo 嘛。那 Uniqlo 大概规模有多大呢？它的全年是27665亿日元，所以其实大约是UA 的将近20倍左右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这个数字还蛮有趣，可以大家互相比较一下这些日本的服饰品牌或服饰集团之间的大小。好，那再来呢聊聊 United Aero 公司他们集团的价值链。他们的价值链呢跟其他服饰集团一样，就是当然是基于服饰潮流跟生活顾客的生活方式去理解这些消费者他的使用情境，那提供消费者他们符合自己喜好的商品消费选择。那跟其他几个服饰集团最大的不同呢，是 United Aero 其实有一半的产品都是选物，而不是完全自己制造的。所以其实 United Aero 目前有在销售的品牌，就是把海外很多他们选品进来的品牌算起来的话，总共有1700多个，那又来自400多个不同的工厂。 而 United Aero 自己完全原创的品牌是有27个，那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跟集团同名的 United Aero 跟 Koen 这两个品牌，在台湾其实也都有看到他们的店。所以在目前日本国内以及海外所有合在一起的实体店铺总共有298间。好，那 United Aero 的核心价值其实来自于三个他们自己定义的一个圆圈，一个是人，第二个是物，第三个是气。那所谓的人其实指的是他们在商业经营上面的人性的部分，透过经营理念的实践与消费者的共感性去，还有合并上最新的技术，提供有温度的服务给到消费者。那物指的是商品自身哦，那这个物指的是说要能够以全球范围寻找最合适的生产方式，提供最合适的商品给到消费者。那不管是自有品牌或者是选物的商品都可以这样子。最后是气，那这个气指的是空间，那他想要提供的是提供舒适的消费空间或渠道，让消费者可以在其中体验品牌的价值，并且开心又舒适的选购商品。那讲完 United Aero 他的企业价值链之后，来讲讲看他的，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商品价值链。那就2023年的年度报告所分享的 United Aero 集团下的几个主要品牌，那他到底自有商品跟选物商品的比例是多少呢？在2023年的这个报告里面说的是，当时大约是 57.8% 是自有的商品， 42.2% 则是选物商品。那究竟 United Aero 是怎么进行商品选物，他们的选物有什么原则呢？其实我一直蛮好奇这一点的。我自己以前在做小创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做有点像这样，就是我们有选物的批发的商品，我们也有委托制造的设计的商品。那我们自己也尝试做了好几期的商品企划之后，才逐渐的自己拟出了一个固定的工作流程，那跟条件规范，要找什么样的厂商，或者我们要委托设计要有哪些条件跟需求。那自己做的过程之中有一些心得，但其实我同时也非常好奇像 United Aero 这样的超级大公司他们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就试着去找 United Aero 他们公司有对外发布的这些报告啊，或者是资料内容或者是访谈。那刚好就看到有一年2018年的一个分享之中，就特别提到了他们自己公司内部对于商品企划的这个循环做了一个很细部的拆解，我觉得这个资料非常有趣，所以那个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就把这边写得特别细哦，所以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他们怎么去做这个商品企划。好，那先讲商品企划这个前提条件一定都还是我们到底要看消费者要买什么东西嘛。所以 United Aero 他们其实的商品的价值链的起点都还是来自于消费者的声音，所以对于消费者到底想要买什么东西，他其实这一个目标跟概念是贯穿在接下来的每一个企划环节上，不管是从一开始的品牌定位到后来的店铺营造，其实都是从以消费者为核心开始来做的规划。好，那再来企划开始的第一步，其实因为他们刚提到嘛，他们前面有好多个品牌，所以先明确的去厘清目前的品牌定位，来定定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就如果大家有到我的 blog 看那个图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表的。如假设我们以价格带为纵轴，时尚风格为横轴的话，可以去看到说这几个不同的品牌在价格带上跟时尚风格上面的这个位定位图的关系，可以看到哪一个品牌它其实刚好都会卡在一个区间上。比如说 United Aero 本身的这个牌子，它是属于 high end 或是trend market 的这个区块。好，那其他的品牌它分别都有它不同的区间，所以这个品牌的组合位置它会置于这个价值链的核心，对于 United Aero 接下来在商品企划的整个销售流程中，这个品牌定位都会贯穿到这个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它的这个商品价值链的循环哦。其实它是一个圆圈的形式，总共分成应该是10个步骤，那形成一个不断循环的圆圈来推进它的整个商品企划。那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定向 direction。 那所谓的定向是指说公司内部有一个 fashion marketing 的部门，他们会依据季节或是当时市场上接下来的时尚的资讯，比如说颜色啊、材质啊或系列啊或者社会潮流啊，去发布一个接下来公司接下来全公司的方向性， 基于这个方向性的各个部门再去设定符合这个方向性的定位跟目标客群跟详细的内容。好，那发布了定向之后，下一个第二个步骤其实是最关键的一步，他们讲 MD 嘛，商品销售计划。那这个商品销售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因应当年或是接下来这一年的气候变化与消费者的意识变化，他们会 United Arrow 会将整个一年度的季节切分成八个单位。那这个八个单位是什么单位呢？简单来说就是把它分成从梅春，梅雨的梅，春天的春，梅春，春，初夏，盛夏，晚夏，初秋，秋跟冬，总共八个季节。那分别在这个八个季节去符合当个季节的气温跟客户趋势的商品。而这些在企划上面来讲呢，在商品企划上他们会以 SKU 为单位，一个一个仔细去订定这个商品是不是符合在这一个季节单位上，并且去实际上的估算接下来的需要的销售量。他们非常会追求提高定价的销售比例，去避免过多库存的增加，并且接下来他们会很精细的去做每一个月度每一个周度的检讨跟修正，不断的去修正他们目前商品销售的情况跟目前所有的库存的情况。不管是说在实际上销售的过程中假设要追加生产，或者是当地的当时的新品是否有按照原定的计划销售的速度，假设它如果销售的不好，是不是要早期进入 outlet 进行消化等等。在这个 MD 商品销售计划的这个关键其实是最关键的哦。好，接下来当商品企划的这个的准备做好了之后呢，就会再进到下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再分成选品跟原创商品这两个。那如果是选品的话，就会进入到三采购的阶段。那如果是原创商品，就会进到四商品企划跟生产这个阶段。好，那我们再来讲讲看，如果是选品的话，选品会进到采购阶段呢，其实是 United Arrow 内部有非常多非常专业的 buyer， 他们的 buyer 非常有名哦，就是你可以看到日本很多时尚杂志都会特别提到说某某某谁谁谁是 United Arrow 的 buyer， 然后这个 buyer 他就会突然讲说哦，今年这个怎么要怎么穿，尤其是很多男生穿搭的衣服我最近都特别会有这一段。好，那这个 United Arrow 的 buyer 呢，他们其实会很积极的前往日本国内外的各种展览会跟时装系列展去进行商品的评估，也会进行购买谈判，还有包含数量啊、进货价格、交货期等等相关的谈判。那除了热门开发的他们去找海外的品牌之外呢，其实这些 buyer 他们也会很积极的参与公司自己原创商品的企划跟制作，所以他们会去通过看别人的东西来理解自己 United Arrow 的自身商品跟其他品牌的差异化，去强化自己的品牌，以及他们也会同时不断的去增进他们跟海外品牌这些采购来的信任关系哦。所以 buyer 这些角色他们其实是非常公司有非常关键任务的一群人，每天都在积极收集更多的讯息跟拓展更多的海外人脉。好，那讲完这种选品类的商品之外呢，再来讲一下商品企划。那讲一下商品企划是指说刚刚前面那个商品计划不一样，我现在讲的是商品企划。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做原创商品的时候，会基于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这个一定向跟第二个商品计划销售计划来做分别。那会进行商品的设计、素材开发跟版型制作。那商品的样品呢，也会跟销售部门这边共享。同时呢，会跟从实际上在店铺负责第一线的销售人员一起来讨论，不断去改进商品开发的情况。同时，当然也会提到刚刚提到的这些很专业的 buyer 跟公司内的原创设计师来讨论，尽可能的来创造出更多属于 United Arrow 自己独特的商品。好，那接下来呢，当商品企划完成了之后，到下一段的是生产。那根据前面商品企划跟每个商品的规格跟特性，去选择适合的商品外包工厂，并确保原料跟辅料跟材料这些东西它们的来源跟品质，并且要控制它的生产成本。而且在下了订单跟外包厂商合作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必须要做到管理交期啊、品质等等相关的，去确保这个商品在整个制程中是能够符合一开始的计划目标。好，那我们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是物流。那刚刚有提到的是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它有选品的商品嘛，它也有原创的商品。那这些东西我 从海外的工厂要集中到日本的仓库来的时候，这个部分呢，不管是从外面海外到日本，或者从日本这边要到各地的实体店来讲的话，这些物流其实都需要非常精密的控制跟数据化 的管理哦。所以在这个部分 United Aero 其实都一直把它放在他们低巨头战略的一个很重要 的环节上，一直到最近的这一年，他们都还是把这个东西做成很大很做很重要的战略目标。所以他们很重点会放在说与外部的物流公司去做库存的集中控制，会以系统的方式去管理整个库存的数字，让系统上可以同时看到实体店铺跟电商上的库存，并且透过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商品销售计划去提早掌握销售速度跟配比，降低后续在因为配货不佳而导致的缺货或者是调配库存的时候额外增加的物流费用。所以其实对于United Aero 来讲，实际上的实体物货物它其实是分散在日本好几个大型的物流中心，好进行这个库存的调配。那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物流很关键？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United Aero 很多东西是选品或制造，那这个阶段如果它没有办法去及时的补上这个缺货的话，其实就会发生很可惜的事情嘛。我们当以前创业的时候就很常讲一句话，就是什么东西最痛，最痛的其实不是赔钱，其实是该赚的没有赚到，就是订单都进来但你没有货，那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可惜的状态。那所以为了去避免这种缺货而导致的业绩损失，其实在事前去做很好的 forecast 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那除了当做好 forecast 之外呢，你要如何去做好物流的控制，这也很关键哦。因为就像我讲的是，现在的这种服饰类的企业，它常常都会同时有电商，同时也有实体店，尤其它有全国的这种这么多的实体店来讲的话，它要怎么样去做好线上的库存跟线下的库存可以同时把握住，而且去配合各地的销售情况来做调整，其实这一段真的还是很关键。那这个就会仰仗于公司很多过去的经验啊，或者是自己系统上可以承受多少的细节控制，这都很有关系。那讲完这一段呢，下来就是跟行销宣传有关哦。那它在行销宣传的部分，就如同刚刚前面讲的全年分成八个季节单位来进行，所以一样的是在行销宣传的部分，他们也是依据这个以八个行销季节单位来进行，不管是档期的规划啊，行销活动来都是，那根据他们目标客群的兴趣呢跟偏好去制定当时的不管是销售目录啊、杂志广告、社交媒体的广告跟促销，这种行销策略都是依据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八个季节为单位。好，那一样到下一个阶段呢，其实就是店铺营造。所谓店铺营造，就是指说像 United Aero 他们很在意的是消费者在实体店铺的销售嘛，因为他们实体店铺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量，远大于他们的电商，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店铺的营造很关键。那店铺营造一样也是在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八个季节单位来进行的，所以不管是在橱窗的展示摆设，或者是商品的摆设，或者是当下店铺里面有哪一些那种 pop up， 就是店头的图文的设置，也都会配合刚刚提到的这个八个季节单位来进行。好，那最后呢就是店铺运营跟销售的环节哦。最后进到销售这个环节的话呢， United Aero 对于实体店铺的工作人员有非常丰富的教育训练跟绩效鼓励的制度，所以让消费者可以在店面购物的时候得到很好的购物引导。同时呢， United Aero 当然有自己的电商渠道嘛，所以让消费者不管在线上线下都可以透过会员点数的累积啊等等的来得到，或者是商品推荐等等相关的方式来得到更完整的消费体验。同时呢， United Aero 的 Outlet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Outlet 嘛，所以这个 United Aero Outlet 其实就是负责去消化掉这种过季的库存，或是当季原本我们预期要销售的很好的商品，但是不如预期的销售的情况下的时候，就会让他提早拉到 Outlet 来做早期消化库存，去保持去尽可能的保持在正规的一般店铺上面商品的新鲜度，去确保整体的销售总利润跟现金流的改善。好，讲完了刚刚上面的这个 United Aero 的十个商品价值链的环节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每个环节的前提都是他们要有很好的数字掌握能力，因为能够去做不同的商业决策，前提都还是他们对于现在的现况有足够了解。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United Aero 在这个2018年的报告上也分享了他们去在公司内部怎么去做这个 检核要做哪些事情跟看哪些数字指标。所以 United Arrow 他们其实会做的是周度跟月度的销售数字检核。那这个周度检核开始我们现在聊聊，是周度检核来讲的话，他会先去看前一周的销售营业额，包含总体的营业额、店铺别的营业额、商品别的营业额，去对比原先计划的销售数字跟前年数字的比较，以确保去来评估现在的库存是否 合理这样子。接下来会进行一个假说验证来做早期修正，譬如说要避免热卖品缺货，那从销售速度来看判断是否应该进行库存的调拨或追加生产。而对于销售速度比较慢的商品呢，讨论它的滞销原因是什么，并且去判断是否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价格调整，或是提早就拉到 outlet 销售来消化库存。最后呢，会依据当周的天气预报跟行事历去确定下一周的销售战略以及商品进货的确认，这个是在他们每一个周度都会进行的一个检核。好，那在月度检核的部分呢，其实除了刚刚上面提到的这些点一定会做的之外，也会加上一个营业额总额跟利润率的确认，还有原价与特价商品销售比例的确认。什么是原价跟特价商品销售的比例确认呢？这个以前我在创业的时候也会做，就是我也想要去确保我在销售商品的时候我的利润不要被伤得太重，所以我会去看在这一个礼拜我们销售的总商品的订单中，有多少商品是以原价的状况销售的，有多少商品是在特价的东西它才销售的，去判断现在消费者的买气是不是我一定要到下折扣才买的卖得动。那这一点呢，他们其实也有去做这个原价特价销售比例的确认，同时也会去做原创商品跟选物商品的销售比例确认。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原创商品跟选物商品的销售比例确认呢？其实这也很关键，我觉得是因为 United Arrow 他们是一个同时在卖选品跟同时在卖原创商品的一家品牌，所以对他们来讲原创商品是更符合自己品牌特性的一个内容。所以我要怎么判断我这次的原创商品做得好不好，因为假设我的 选品在这段时间卖得超好，就表示说我的原创商品不够强嘛，肯定就是这些选品来大家比较喜欢，那我自己的原创商品呢是不是就要去做一些改善跟优化。好的，那这些资讯跟内容呢会一样的会带到下一个月的战略修正，比如说当我们在知道上面刚提到这些内容了之后，对于下一个月整体的销售战略或是商品交期或者是库存调拨都要做一种修正的调整。好，以上呢就是在 United Arrow 过去的年度报告中讲到的非常有趣的一个商品价值链的讨论哦。那我觉得刚刚上面讲的这几点呢，其实就是大概的讲一下，不可能真的很细，我觉得实际上有在这个流程待过的人就会知道，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是很多很多的累积跟经验跟修正才会有的这个结果。所以其实到了现在2024年了嘛，那这份报告是2018年的，所以 United Arrow 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是进行这个方式在做他们的商品销售啊跟商品企划，我其实也不太知道。所以如果之后有更多有趣的资料的话，找到的话再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United Arrow 他们非常愿意这样开诚布公的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实际上的经营方法，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